One.
本节目是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与商业电台的广告无关。播出时间是上午十点到十点半，留言电话是281-561-9747，网站是 swtychina.com， 欢迎收听。
朋友您好，我是朱文萌，欢迎您来到世外桃源。我们今天有好久不见的老朋友金科姐妹。哎，金科您好。
你好萌哥，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金科。
好久不见，好久不见。今天把您请上来呢 是有任务的啊，因为我们最近呢节目里面礼拜一礼拜四一直在讨论这个教会内部的问题。哎，常常有人问我说，你们这个你这个是福音节目，怎么把这些事儿的都讲在上面，会不会有点不好啊？这个还没信主的朋友，这听得来听不来？我觉得只要是说实话，都听得来啊。
是，
他们当小道消息听也可以，免得信主是很好，但是进到教会呢，往往会遇见一些问题，是不是？你事先了解了解也好。
其实，这个讲讲还是好的啦。如果不知道的话。等到信主以后才知道这些事情，反而会吓得倒退了。
那教会里边难免会发生问题，因为简单的说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以一个罪人的身份进到神的家里边。
对，
重要的不是说进来都成了完人了，而是说在你出门之前啊，见主之前，神借着我们弟兄姐妹在一起，大家彼此的问题啊，彼此的短处啊，能够互相切磋，借着这一切的环境，一切的问题，从理论上来讲呢，会让我们更完全，会让我们更像主。这个本来就是神的设计。所以包括圣经里面，你看旧约里边，那以色列人的问题多了，圣经从来不把它藏起来的。新约教会也是，要是教会没有问题的话，保罗就不写信给他们了，对不对？
对对对。
所以我觉得这东西是应该公开来谈啊，公开来谈。那我们基本上我们是在国外很有限的，在这个北美的华人教会里面转来转去。这些北美的华人教会它有几个特色，就是说大家的知识程度比较高啊，职业也都比较稳定啊，住在比较好的社区里边啊，要么就是我们自己在做的这些学生工作，所以我们遇见的问题是有限的。那我们提出来的就是说，在圣经的我们圣经的这个榜样呢，我们讲了好多次了，就是以保罗为中心啊，有两层的工人，一个是流动的工人，一个是当地的长老，那么大家来遵从保罗的教训。这个模式呢实际上不太有人在实行啊，我们自己试着在做。我不晓得金科您在国内听这个节目有什么感想。
其实我们说到这个外面的那个流动工人啊，我们国内的相对来说流动工人呢
反而是有的。
对，有是有，但是相对来说往往不是说是带领一段时间，往往是一些大的国内叫培灵会啊，或者叫大聚会啊，那一些流动工人相对来说比较多，
所以就变成就是讲道工人就是了。
对对对。
那并不实际了解，就是他去一个地方讲道，可是他对那个教会可能了解的非常有限。
对，
是不是这个意思？
但是一些教堂新的教会嘛，这个相对来说会互相之间，他们因为有一些定期的会议啊，或者有一些牧者之间的沟通啊，这样会多一些。
我们这边的牧者也会定期聚在一起，但是聚在一起的时候有点彼此不干涉，就是有大家吐吐苦水这样子。
对对，差不多。
差不多。
他也是这样。
就是对于。
也是这样，交流一些经验之谈，有一些互相之间交流嘛。
但这个交流就不是真的好像说是保罗的同工，比如说亚波罗到了哥林多教会，然后提多到了哥林多教会。
不
一样的。
不一样。 对，这不一样。
对，那个实际上和圣经的模式是差得很远，那恐怕还和这边的问题也差不了多少。
对，
因为包括北美，你像美国的教会，他们所谓的宗派啊，我们常常把宗派当成一个不好的事情，其实宗派有它很优秀的地方啊。第一个就是说，我们节目里也讲了好多次了，就像中国菜一样，湖南菜、四川菜、广东菜都是中国菜。
但是国内就是有一个问题，宗派与宗派不是互相帮助，往往是互相攻击的比较多。
嗯，那个暂且不管它，但是宗派内部，比如说浸信会，他们有一个联会，他们彼此之间还是有一定的来往，一定的帮助。那这个其实对他们这个教会的扶持啊，还是几百年下来是有功用的。只是说呢，是不是有一批有见识的工人能够帮助许多需要帮助的教会，与当地的长老能够有一个很健康的互动，而且把所谈论的问题啊都是摆在台面上的，这个情况很不容易出现。那他像国内的教会如果有了问题怎么个处理？
通常有这三种途径吧。第一种就是一产生问题了，把问题的几个方面都做下来，教会里面比较德高望重的牧师长老，甚至有可能是年长的老弟兄老姐妹，
大家坐下来谈谈。
对，他坐下来，然后呢大家互相谈谈你的观点，就畅所欲言的谈，谈完了以后呢大家来分析。
那吵不吵的？如果这个问题就是出现在他们中间呢？
这个方法呢最大的问题就是遇见各不相让的。那有很多的时候会互相相让的你是这样说的，哦，原来是这个观点，你是这样做的，让大家都理解了。
照你的经验，这个和平解决的百分比是多还是少的？
不多，
不多，
不会到一半。
所以有时候越讨论越麻烦，是不是？有的时候还可以找出，
对对对，
找出解决的道路了。
第二种方式呢，就是教会里面的长老牧师们，或者说是堂委们，对这个问题进行讨论，然后达成某一个意见，
就是很有限的这个有职分的人，就是他们做了一个决定就是了。
对，做个决定，然后呢把双方坐下来，我们是为什么要做这个决定，做了这个决定你们能遵守，这样呢是问题是暂时肯定是解决的，
但是大家服气不服气又是另外一回事，是不是？
对，但可能会导致更严重的问题。因为我压在心底里，压到一定程度我爆发了。这是第二种方法。
那第三种方法？
第三种方法呢，就是借用流动工人的力量。
那这个流动工人去哪儿找呢？就是说你们找外面一个德高望重的人来摆平。
往往是这样，这个流动工人呢不会偏听一面的，或者我请你来那你就是听我的，他不会。那这些流动工人敢说的人，往往是自己也认为比较正直的，也比较注重圣经的劝勉的，他会用圣经上面怎样教导的，那么我支持你是什么理由，我反对你是什么理由，讲台上说。
哦，讲台上说啊？
对。
哇，那很勇敢，讲台上说不会说出更多的问题吗？
通常不会，因为这些流动工人敢于这样做的流动工人呢，往往是他的属灵生命也好，平时的为人也好，往往会受人比较受人尊重的。
你现在认识这样的工人有几位？
至少我身边有两三个。
两三个，是不是？那有多少教会会请他们呢？
这几个人通常会被这些出现问题并不太严重，这样的人呢会请，不然的话如果太严重的话就
来不及了。
我请您的话他们会反对呀，连死你请不动您，就这样。一般不太严重，但是有一些长期以来有一些意见分歧啊，有一些这种情况，通常是这样。
那像你能够举出例子来，就是说过去这段时间啊，我们先问一个这样的问题好了啊，因为您现在稍微有点年纪嘛，我们就不说您有多少年纪了，但是在过去十年二十年，这个教会问题的出现与变化啊，你可不可以谈一谈，在你所看见的地方是跟从前有什么不一样，是往哪个方向发展，是问题是越多还是越少呢？
问题应该说是越来越多。
怎么说？
比如说最明显的就是传道人的奉献的动机啊，现在不是那么单纯了。
哎呦， 这个是很，这个是，
对，
这是跟头大蛋一样的哈。
对，是个大问题。
传道人奉献的动机，现在到底有多少传道人在奉献呢？在你们所在的地方？
嗯，说真的，要奉献做传道人的呢，并不在少数。
是弟兄多，是姐妹多呢？
那可能姐妹会相对多一些。
嗯。
但是现在呢，也大家都看到了，姐妹多了呢，事情可能也不是那么好解决。所以呢，
鼓励弟兄，
就像我所在的教会，同一年报名有三个人愿意奉献。嗯，愿意奉献做传道人的呢，会送入神学院去
学
习。
嗯，
那么经过大家讨论以后，就送一个弟兄去，两个姐妹暂时放下。
哦，就是因为姐妹太多了，弟兄太缺了。
对对对，
是是是，
就会有这种刻意性的培养啊。
嗯嗯，
那可能很多地方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那是，
因为奉献的呢，往往是姐妹居多。
对对，嗯。那你说动机嘛不太一样，怎么个不一样法呢？
现在做传道人奉献呢，一个有几种状态。
嗯，
就是奉献以后，
嗯，
他可能一开始还比较单纯，愿意侍奉神。
嗯，
但一旦进入全职侍奉以后啊，
嗯，
他会有一些功利心，有一些横向的比较。
嗯，
你也做传道人，我也做传道人，你的收入怎么样？我的收入怎么样？你的人际关系怎么样？我的人际关系怎么样？这些通常会慢慢的在他们身上会产生。一开始他们都是很单纯的。
嗯，所以这个。嗯，那我问一下你，像你们这样子，比如说你们现在送一个弟兄去神学院受造就，他念完了之后是回到你们本地教会吗？
对。
哦，这个是蛮普遍的状况，就他回来本地方。
对。对，
哦。
这是多数，90%可以说。
真的啊，
嗯。
那这个可以说就比北美的状况呢更严重。因为在北美这里，一般一个年轻人他去到神学院啊，去受造就，等他毕业的时候，
他是分配制
啊，不是分配制，他是自己去找
啊，自己去找。
哎，那一般要是聪明的话呢，就不往本地找，因为这个事情很简单嘛，我在这边信主的时候是个小弟弟，是不是？那这里面教会我一定有一些人际关系。有一些利害关系，有的人跟我走得近，有的人跟我走得远。我本来教会已经有一些问题了，就已经不知道怎么处理了。我现在出去再回来，那我到底是站哪一边呢？对不对？所以，除非是一个很成熟的，所谓比较成熟的，往往是他年纪比较大，他做过事情的，而且是教会里面问题比较少的。那么这个弟兄出去的时候，全教会支持他再回来，再把他欢迎回来，这样的情况其实不多。大部分就是这个年轻人出去，他念完之后，他全美到处去申请啊，他愿意到哪个教会去，愿意到哪个教会去，他就到哪个教会去了。因为你至少可以有一个新的开始嘛，
重新开始，重新认识。
对，他进去的时候没有任何的立场。像你们要是90%的神学生都回到本教会服事的话，那这本教会又是你们又不像在国外有这么多的教会。
嗯，
那教会的规模如果是政府开放了又很大，那里边的人际关系就很复杂，那我想这个存活率不高。
那所以就导致了他后面的功利性以及职场性的这种
倾
向产生。
就是不但是人在教会，而且是人在江湖了，就是有点这个意思了，是不是？
就是会产生这种现象。这是第一个难，现在的教会问题越来越难。
那第二个难呢？
第二个难呢，应该说现在世界的诱惑实在太强。
哦，中国经济起飞，是不是各方面条件都好起来？
对，不光是经济上的，甚至是为人处事方面的。
嗯，
越来越难。世界引诱也大嘛，信徒对那个要求也高。
是。
信徒对于传道人的要求也会越来越高。
嗯，因为现在耳朵痒的厉害，是不是？
不是听道方面。
不是听道方面，人品方面。你说大家对他的人品要求越来越高，那应该是好事情啊。
对，是好事情，但是往往是会容不得传道人有半点错误。
哦哦哦，就是不太给他机会的，是不是？
对对对，按理说就是说对神的工人要求高是一件好事情。
对。
但是信徒呢，当中有一种很不好的偏差。
嗯。
这是什么偏差呢？就是说我对您的人品比较好，您说错话我也遵循。
哦，
我对您的人品信不过，你说对话我也不听。那么这一来嘛，就对于这个讲台的供应就出现问题了。这是信徒的问题了。
嗯、是是是是，这个这些事情挺麻烦。我还记得相当久以前呢、啊，我们打算差派一个年轻工人到一个聚会去啊。那因为他比较轻钝一点嘛，我们就说，哎呀，这个传道人也需要练习。然后那边就有弟兄反映说啊，可是不要来我们这里练习。
对呀、啊，这种现象很多啊。
是是是，
这种现象比较多、
啊。那尤其你们现在教会要是规模大一点啊，有些老资格的弟兄姐妹多一点，这里面这个是是非非的评论啊，就传得很厉害，是不是？
也不是传得厉害啦，就是有这种怎么说呢？我所在的教会这种现象呢，相对少一点。
因为大家对于一个年轻人去念神学院，再回到我们中间，就是对他抱很高的期望了，是不是？
对对对。
但要是表现没有这么出色，不管是在讲台上，在私底下、啊，我们就不见得会给他很多的机会啊。
对、
嗯，其实神学院不教这些东西的，神学院是上课、写报告、考试。
不不不，神学院也讲那个，也讲这些。
哦，也讲这些，
他们专门有一个灵修会呀、啊，除了读经祷告以外，还有一些分享这些有的。
嗯嗯，但是
真品人各方面的这种造就啊，这些会有。
嗯，但是这个很难的，就跟你做事一样，对，你必须从实际里面去处理人际关系。你给他上再多的课，还是纸上谈兵啊，要不出问题那是很难的。
对，
那从前是怎么样？在你比较年轻的时候，也许那时候你眼睛看不清楚，但是至少在你的印象里面，从前的教会跟现在的教会有什么不一样？
从前说真的，可能愿意真正奉献的人不多，但是愿意奉献的人很单纯，
很单纯。
对。
嗯嗯嗯，
那我认识跟我同龄的一位牧师，他就是这样，他这个个性也好，性格也好，非常适合做生意的，他也在做生意的，但是他一想到要奉献给主，他什么都不管，放下就走，
做他太太不容易，
放下以后他就到现在为止就一直在做，他可能现在思想也是会，内心可能会有一些变化，至少外表上也看不出来，他尽心尽力的在做那些事情。
就是说这个以前的这个传道人就是一眼能够看得透的，弟兄姐妹也看得到，他做的好不好是另外一回事情，可是
对
这个人大家不会太去议论他，是不是？
对，现在嘛，评判的也多，论断的也多。
那你觉得这些问题怎么办呢？
说真的呢，可能国内的体制有一些限制吧。如果能够有一个体制使得那些牧者，比方说这些奉献者能够生活上确实能够像那个有一些保障的话，那么他们可能分工再细一些啊，或者那个像我所在的教会嘛，我们主日的聚会一般有千把人左右，
千把人那很多了，
对，那但是我们全职的同工只有三个人，那这三个人就需要他是全才了呀，
那当然，对，
那如果按我个人的想法，我们就真不说现在全然奉献，我就说旧约里的十一奉献，那我至少十个人能够养一个牧者吧。
应该是可以的，对。
那我十个人可以养一个的话，我们这样千把人的话，你要有个四五十个牧者，那这教会肯定放得好，因为你专一传道的人只管讲道，你自己行为也可以更多的时间去灵修，更多的时间去与神亲近，那你就像应该是罗马书里说，专一传道，专一劝勉，专一这样如果分得这么细，那么他们服侍的就专职的服侍。我所说的服侍当然是指那个就是做马大工作的这些啊。那 就是说如果分得这么细，我们不需要，我们这样一个教会的话不需要50个，有20个人如果独立分工、那这20个人自己管好自己这一块，这样矛盾也会少一些，那个可能对弟兄姐妹的服务质量也会高一些，但弟兄姐妹有问题了就可能及时的能解决。现在是传道人兼着行政管理的，又要兼着做外面公关的，又要做服侍的，他实在太忙了、实在太忙了。这个体制呢又一下子怎么说呢、就是说现在可能最好的办法还是细胞小组的这种方法，
把它分小一点是吧？
对，但是分小一点现在
你也需要人带啊。
那有啊，
有
愿意奉献的人是有的。
那
我倒觉得不是缺人，而是怎么让人更多的来参与服侍。你通常听节目，蒙哥你们的节目里面通常讲到那个工人每一个人都有服侍。那你如果细胞小组的话，他都会互相之间认识。现在我们有这个趋势，但是很难实行，很难实行，也怕各搞一套。
所以在国内的情况跟我们在这个至少跟我们在节目里所讲的这种理想国是相距是甚远，
对对对，
不太一样的。
想能够想得到，
嗯，
也知道这样比较好，但是实行起来还是有难度。
我这两天还会跟姚记就是从实际上谈一谈，因为我们在这里所走的路线呢，它不是所谓一个大教会的细胞小组，我们根本就是小教会。
小教会的话国内更加难以实行啊。你一个地区要建几个教会得政府同意啊。
是啊，你们有政府的问题。
也要有地方啊。
对对对，这个情况跟我们这不一样。我们这一般来讲地方不是问题啊、工人是问题。所以我们才会讲说至少在北美可以试试看这种回到圣经的模式，就是有一批的工人在服侍一批的教会。
这里你如果说要比方说我身边可以我做，好，上面可能要来干涉，你一二十个人暂时的几次，你长期的话就要来干涉了。
是啊，
吧，
是啊，
就有可能会啊、
所以这个政府还是很内行的啊。但是在夹缝里面生存，如果有足够的工人的话啊、仍然是另外一个可行的路。因为你当然已经到了公开的教堂的聚会，已经上了千人，那你这时候怎么办呢？你不能硬像拆这个披萨饼一样把它大家都切开，这样也不行。
因为我所在的地方还是相对比较好的，比较稳定，尽管有问题还是比较好的。像我们1000把人平时大概有8-9个地方，星期一星期二星期三星期四星期五，我们到了大教堂里，我们可能你的团队人不认识我团队人，至少我的团队人我们大家互相会关心。
是
我不在了，我团队里的人就会知道，哎，你这几天没来了。分出来的话也就不到100人了嘛，
你们就可以彼此扶持彼此关心了。对
对，但也有一些问题，就是有一些人他这8-9个团队里面一个团队也不参加的，
那当然是难免的。对，
主日来来的那些。
那你们在每个团队里边，你觉得你们有足够素质的工人可以帮助大家吗？扶持大家吗？大家在讨论圣经啊，
有
那个还是有的啊。
里面呢，就是教堂里面平时那个在讲道的或者怎么样的来分享来这样来查经这样。通常比方说我家里有一个的话。那我家里我会安排好，第一个礼拜我请谁，第二个礼拜请谁，第三个礼拜请谁，然后跟他们沟通好，他们愿意的就来了，是这样。
这个我们说着说着时间就过去了啊。那这是金科姐妹讲她那边从她的看法。我们每次做这样的节目总有人有反应说你讲的不对，她讲她的你讲你的嘛，好不好？
对对对，那各地不同，
那当然是
各地情况也不同。
对对对，我只是想多了解了解国内的看法，国内的情况是不是？因为这个教会之路的实行啊，实在是神心意的所在。无论你找到哪一个办法，要是真的弟兄姐妹能够起来，能够避免一些流弊，能够教会再往这个正途方面走， 啊，那就是好的。不管你是有牧师没牧师，神学院不神学院，小组呢是大会，问题都小。哈哈，而是基督真的能够住在我们中间，神的子民得到建立，福音得到兴旺，那大家能够彼此相爱，我们都朝着圣洁完全这些方面去啊，那就是教会之福，也就是大家之福了。好了，金科，我们今天只能谈到这个地方，那我们下回再继续聊了。如果您在国内听我们的节目啊，你也觉得有话要说，那欢迎您和蒙哥联络，可以在我们的网站上用悄悄话联络，也可以写信到 swtychina@hotmail.com。我们很欢迎您也能到节目里来和我们谈一谈啊，让我们在北美的弟兄姐妹呢多多了解祖国教会的情况。
我要向山，九十九之阳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下次再会。
我要向山，我要向山，仰望我的救赎主。我要向山，我要向山，向山举目。